加拿大是一部由基本限制文件而建立的主权国家。立国时，加拿大的宪法就是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案，规定了联邦和省的各自权利。而今天的宪法是1982年版本的加拿大法案，其中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常常谈及的加拿大自由与权利宪章。今天，我们通过剖析加拿大宪法在拓扑学上的数学意义，来看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如何避免防范公权力的过于集中。作为宪法第一部分的加拿大自由权利宪章中有一句开篇言，说加拿大建立在对上帝至上以及依法而治的两个原则基础之上，也就是他们是加拿大的定海神针，如果拿掉其中任何一个，整个加拿大宪法就会崩溃，导致国将不国。在这枚定海神针上面支撑的是整个国家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以及权利，权利还是权利，这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谈国家和政府行为的时候，宪法赋予的是公权力
power；
谈个人的时候，宪法保护的是自由和权利
right。
权利权利两者虽在汉字上仅一字之差，均为宪法赋予，然意思上却天壤之别。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利保护且不能侵犯的一个区域，加拿大宪章保护传统上保护在加拿大的访客、居民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涉及到旅居海外的加拿大公民或者居民权利的时候，宪章到底是否适用一直是一个问题。但201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在海外的加拿大公民 Omar Hedrick 宪章权利被侵犯，加拿大联邦政府不享有无限的外交特权，政府有义务在海外保证加拿大人受到宪章权利的保护。如果把宪法权利和权利的关系画一幅图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宪章的自由和权利想象成为在宪法赋予政府权利中间所打开的一个区域，类似于一个平面的环或者立体上像面包圈的样子。参考拓扑学对于洞的定义，即数学上具有防止物体连续收缩到一个点的拓扑结构，若把这个定义套用在加拿大的宪法上，则是宪章权利为一个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一个精美结构。当然不是每个国家的宪法结构都符合这个数学意义，但是至少加拿大的宪法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从结构上杜绝了集权的产生。